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三集，成为家庭教师。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人们在威尔士的边境可以眺望到郁郁葱葱的格洛斯特。索德伯里教堂细长的塔尖直冲云霄，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塞夫恩河，再远处是威尔士连绵起伏的群山。约翰·沃尔什爵士和他的妻子安妮·波因茨夫人以及三个年幼的儿子就住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宽阔的宅邸小索德伯里庄园后面就是一个小教堂，圣艾德琳教堂，也是英格兰唯一一处叫这个名字的教堂。威廉的兄长爱德华丁道尔在索德伯里这片广阔的林区做了多年的护林员，约翰爵士与爱德华是好友，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爱德华向约翰爵士谈起他的弟弟，约翰爵士大声道：
伙计，你说什么？他想离开剑桥？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和太太这段时间在为我们的孩子找家庭教师。莫里斯六岁，约翰尼五岁，他们要开始学读写了，数学也很重要。他关切地看着爱德华，请他到小索德伯里来吧，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有这样教育背景的人是再好不过了，请告诉他，欢迎他来，他可以在闲暇时间做研究，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楼上有许多可以做书房的房间，此外我们也有很大一间图书室，当然我会付他优厚的薪水。爱德华为他的弟弟高兴，他尽快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威廉，这对威廉而言是个好去处。威廉·丁道尔犹豫地环望四周，他将要住在这个美丽的庄园。他缓缓地走向高大的橡木门，他小心地拍打门上的铜环，敲门声回荡在整个宅邸中。一个仆人轻快地走过长长的门廊为客人开门，沉重的门扇开启，年轻的教师微微点头打招呼。管家问道：
请问您尊姓大名？
丁道尔先生。请进，请在这儿稍等。威廉看了一眼大厅，屋顶是橡木梁，墙上镶着橡木板，一侧有宽大的壁炉。房间正中有一张长而笨重的橡木桌，摆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 这位从剑桥来的年轻学者未能想到，有一天就在这张周边，一场战斗将会围绕他和教会的分歧展开。他丝毫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将做出一个决定，那是已经在他心中酝酿的决定。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英格兰人对教会的认识。此刻，那位匆匆离开的仆人又迅速返回。
沃尔什爵士在等您，请跟我来，我带您去见他。
威廉跟着他走过长长的走廊，又是一扇厚重的橡木门。仆人轻声叩门，门开了，仆人静悄悄地走开。站在威廉面前的是他的新雇主。约翰爵士大约35岁，在格洛斯特地区地位显赫。他打量了一下新来的家庭教师，向他伸出了手。欢迎到小索德伯里来，先生，他高兴地说道。威廉微微俯身握住了他的手。爵士感到这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握手坚定有力，他会对孩子们有帮助。沃尔什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你已经将资格证明寄给了我，所以我知道你能做些什么。如果我理解的没错，你得到了讲道的许可。
威廉点头确认，
没错，先生。好啊，那我们期待你经常在聚会所主持礼拜。首先，你要在我们家里安顿下来。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把小索德伯里当成自己的家。一会儿，我太太会带你去你的房间，但是，请先容我把你介绍给孩子们。
约翰爵士刚一说完，安妮夫人就走进房间问道，约翰，家庭教师到了吗？安妮夫人无需等候答复，她审视着那张有着冷静和善眼睛的出众面庞。她觉得这是一个品貌兼优的人。威廉也向她深鞠一躬。他友好地向威廉伸出手说道，我们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去大厅吧，我会把孩子们带到那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见你。孩子们和保姆一起来了，最大的莫里斯走在前面，约翰尼紧跟着他，第三个孩子太小还不会走路。两个大孩子毫不拘束地走向威廉，他们激动地说道，
你会和我们一起去骑马吧，还会一起做游戏。
威廉笑了。沃尔什夫人大声说道，
孩子们，你们不应该问那个，应当先与威廉先生握手。
活泼的孩子们很礼貌地与他们的新家庭教师打招呼，他们感到自己长大了。教两个小男孩读写和计算的工作显然十分简单。威廉也获准，在高高耸立在庄园后面的圣艾德琳教堂讲道。每个礼拜日，约翰爵士和他的家人都会从庄园后面拾级而上。他们走进教堂门，门的两边各有一棵古老的紫杉树，像两位守门的哨兵坐在他们古老家族的长凳上。随后，农夫和工匠们会挤满教堂，或站或蜷坐在地板上。威廉丁道尔走上小小的木质讲台，用简单却有力的话语讲解圣经。此时教堂内 会一片寂静。然而他并没有被正式指派为神父。威廉在小索德伯里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和学习，他对几种语言的掌握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希伯来语。不久，他的希伯来文就像其他语言一样流利了。他们为他选的房间在三楼，那里非常安静，远离孩子们的游戏室和居家琐事的嘈杂。此外，那里的视野极佳，他能够看到远方的布里斯托尔，而且在那儿他可以完全的放松。每天他都有充足的时间研究伊拉斯莫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他对当时教会的谬误看得越来越清楚。同时他也在忙着将伊拉斯莫的拉丁文作品《基督徒手册》翻译成英文。威廉认为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是他的使命，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能读到它，甚至平民也不例外，尽管当局故意推行愚民政策。这本书阐释了真正的基督徒的属灵武器，以及基督徒当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伊拉斯莫·圣安如何呈现这些内容？他激励读者去学习圣经，但是他们如何能拿到一本圣经呢？那对于平信徒而言毕竟是一本禁书。伊拉斯莫知道当怎样做，他在书里处处引用了经文。威廉忠实地将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格兰人民的语言，很快每一个人就都可以读到它了。或许它会成为让人们看清真相的工具。他感到有责任将真理公之于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进口禁书》，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阴山连绵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淋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